书接前文，正在房处安白云瑞处于不利的时候，咱们说了，那个耍猴的老罗窝子来了，领着俩小孩牵着俩猴。这老罗窝子是貌不惊人呐、啊，谁也看不出他会武艺，哪知道一伸手，谈笑之间戏耍了一气仙孔亮，这叫有刚的使的刀刃上，又倒是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真没想到，房叔安一看，哎呦，可了不得，这辈子武功大的不得了，说什么得把他留住，我们现在人手不够，让他助我们一臂之力。但他又不知道这老罗锅的姓氏名谁，那还用问吗？这位是了不起的世外高人。有人问了，你怎么一张嘴就是世外的高人，都有能耐？你想，咱说的是武侠小说，他不是高人咱说个什么劲儿？随便找一个种菜的，卖烤地瓜的，那有什么可说的？就得说都是世外的高人。实质上大宋朝那么大，人那么多，这高人比较而言不算多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房叔安这一提出要求来，老罗锅乐了，行，真有识货的，那今儿个我先别耍猴，干脆我耍人得喽。说着他哈个腰奔这俩小孩来了，小孙孙呐、啊，孙女，别害怕别着急，把猴看好了，看爷爷耍耍风，今儿个我耍耍人。俩小孩点头，再看老头晃晃悠悠来到昆仑僧近前，别打了别打了。这阵儿五个人会斗昆仑僧，全累得大汗淋漓，一听有人来了，每个人打遍步跳出圈外，是甩脸观瞧，一看是耍猴那老头，在天水镇都见过呀。就见这老头笑呵呵的，各位啊，我拿他当猴耍耍，你们下去先歇歇喘喘气儿。哎，大和尚，我拿你当猴耍，你愿意吗？弥陀佛。昆仑僧怪眼圆翻，低下头去看了看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不是什么人没什么必要告诉你。哎，你没看见吗？我就是个残疾人老罗锅子。我说今儿个我真有点纳闷，你们怎么和尚老道都不学好呢？出家人嘛，扫地不伤蝼蚁命，扫地的时候看着那蚂蚁你们都心疼，哎，让他上一边去，别把他伤害了。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晚上点灯那飞蛾扑火，那烧上还活得了吗？怕那飞蛾死了，用杀照把那灯照上。你们讲的是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普度众生，大开善门呐、啊！跟你们说的比唱的都好听，轮到实际就两样了。你说你这大和尚满脸都是瘦斑，看这年纪比我也差不多少，咱都这般年纪了，你不是说在庙上青灯古佛好好念经修炼，跑到这儿来杀生害命，这不是造孽吗？ 老佛爷能允许吗？大和尚啊，算了吧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呐、啊！哎，要执迷不悟，照这样下去是死路一条啊！能听我这残疾人的良言相劝吗？弥陀佛，呸！老东西，你是个什么人，竟敢在老衲面前信口雌黄？你叫唤什么呢？哎呀，真是忠言逆耳啊！我说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是那个昆仑山小西天33层天外天大佛寺的主持昆仑僧吧？
嗯，你怎么知道？
你看看，我是耍猴的，为了吃口饱饭，天下所有的地儿没有不转悠到的，我还在你那昆仑山下耍过猴呢，对不？出了你那庙，往前走不远，有个漫山坡，叫神仙坡。神仙坡下边有个镇子，叫佛缘镇，对吧？我在那儿住过，所以对你们庙上的情况比较清楚。昆仑僧，我还听说你是昆仑派的鼻祖，你还有个宝贝徒弟叫飞云道长郭长达，是莲华观的观主，和尚教老道，有意思有意思。我师傅还听说那郭长达不学好，哎呀，跟朝廷为仇作对，到头来叫人逮住了，绑在云阳市口，一刀把脑袋给剥了下去了。我说你这当老师的就应该闭门思过呀，你想想怎么教出这么个徒弟来，哎，触犯了国法王章，罪不容恕啊。我大和尚啊，子不教父之过，教不严师之惰呀。你这徒弟犯了大法，你这当老师的有直接的责任。可是你可好，不但不思己过，反倒怪罪旁人，到处搬弄是非，哎呀，聚众打劫皇太子，真是罪上加罪呀、啊！听我残疾人的话吧，啊，你呀、啊，老老实实的把手一背，我让开封府的官人拿条绳把你勒上，到了官府，你好好承认自己有罪。你又是个出家人，也许官府的人看在你修行不易的份上，少判你几年刑，到那时候你身体也挺棒，回到庙上好好修行，苟延残喘还能度过你的余生。如果不听我老人家的话，昆仑僧啊，吃亏现眼可就在眼前。哎呦，老罗锅子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敢报报你的名吗？你知道这么多的事儿，绝非等闲之辈。哎呀，那你说错了，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残疾人，我说的那些话都是听别人告诉我的，我知道什么呢？哎，昆仑僧啊，你甭提旁的了，赶紧认罪，不见我可急眼了啊！弥陀佛，老东西，今天我非叫你说出实话，休走接掌。轮掌往下便拍，老罗锅子一转圈，依然施展自己的能耐，像大陀螺一样。 转的这个快劲儿就崩开了，把昆仑僧转的是眼花缭乱，左一掌右一掌，左一掌右一掌，就是打不着人家，反而累的是通身是汗。老罗锅转来转去，转去转来，把罗轮起来，哎，在这俩断，这一罗正拍到昆仑僧后脑勺上。那罗是挺薄，这玩意儿拍一下也受不了，把昆仑僧震的这脑袋嗡，两个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了。刚然一愣的功夫，老罗锅子往上一蹦，把罗锤举起来了，啊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连着就七下，给昆仑僧这脑袋上来了七个包。哎呀，这疼劲就甭提了。昆仑僧气得一拨了脑袋，老罗锅一蹬腿叫倒提紫金冠，那脚正好蹬到昆仑僧屁股蛋子上头，啊，咣，把昆仑僧蹬得站立不稳，往前抢出一丈多远去，好不容易这才站住。弥陀佛啊！昆仑僧到现在才知道遇上茬子了，能把我打成这样，这人得多高的本事，他什么人呢？正在这时，拔臂讹诈罗霄也不打了，三尺地灵魔陆坤也撤归本队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有点傻眼。大家一商议怎么办，这老罗锅子不是一个人能对付了的，干脆咱们全上就得了。绝手飞廉江红烈，绝命老人叶秋和，绝命剑客叶秋生，那都是一个赛着一个的，他们就想群殴。正在这时候，罗霄眼尖，抬头一看，呀，那什么，众人顺他的手腕仔细一看，就见北方是尘头大起，就像海水涨潮一样。风卷旗号来了一支人马，看着呀，能有五六百人，眨眼之间到了近前了。这帮贼一看坏了，为首的一匹青马，马鞍桥上端坐的正是白眉大侠徐良，在徐良身边跟着玉面专诸、白云生、霹雳鬼、韩天锦、粉紫都、卢真、小义是爱虎、圣手秀是风渊、小侠龙天彪，挨着他们有一匹大白马，白马上端坐一员武官，头顶铜盔，身披铁甲，外罩皂罗袍，胯下马掌中大砍刀。再往他们身后观看，都是国家正式的军队，军装号坎十分整齐，弯弓插箭，手拿斩马刀啊，都是年轻的，一个个生龙活虎一般。昆仑僧一看就泄了气了，这仗没法打了，这骑兵来了好几百，人家人多势众，今儿个是讨不着便宜了。昆仑僧赶紧跟陆坤众人一打招呼，方景扯呼，哗，他们跑了。白云瑞为了保护皇太子也没追赶，眼瞅着他们跑进树林，消失的无影无踪，所以就没追他们，赶紧迎接徐良。徐良到了近前，甩凳立安，跳下坐骑，
老兄弟没有事吧？
三哥没事。哎呀，你们来的真及时啊，堪称及时雨。蒋平、房叔安众人都过来了，徐良就问太子殿下怎么样？
平安无事。
请皇太子。
嘿，这回赵叔可高兴了，腰板也拔直了。跟方才相比，像更换了两个人相似啊。他往这一站，徐良众人倒身下拜。
皇太子，你受惊了，没说的，没说的。三将军，你们来的太及时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正这时候，内院武官从马上也跳下来了，把战马交给旁边的军兵，大步流星来到皇太子近前，分他为辽战军，跪倒在地。
皇太子在上，臣平西将军杜雍叩见千千岁。
赵曙这才认出来，闹了半天是杜雍，杜将军。他呀，是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的下属，原来是中军官，现在提升为平西将军。所以赵叔赶紧把他给搀扶起来，杜将军免礼平身，你这是从哪儿来？
回千岁爷的话，
我奉了元帅的将令，带了1000轻骑兵来保护殿下呀。说起来话长，我派出流星探马四处打探您的消息，好不容易才把三将军徐良给找着。就这样，我们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又找到天水镇，才知道殿下出了事儿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别提了，臊死人也呀。都怪我，都怪我呀，让各位好汉英雄受累了。咱马上起身回天水镇。
遵旨。
大伙众星捧月一般保着皇太子回到天水镇。这神刀门长盖天成儿子盖继忠可忙活坏了，觉着这么多的高人，又有皇太子，又有朝廷的命官，到我们家来了，这是往我们脸上贴金呢，这是我们祖先有德呀。所以把天水镇家里的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让众人房中落座，安排吃喝。杜勇让手下的军兵在城外驻扎，他也到里边服侍皇太子。见着众人，杜勇就介绍：各位啊，好消息啊，现在我们老王爷岳恒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九边贺兰一带全都打了大胜仗，现在我们大宋朝的边境是平安无事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我这才到处身子来寻找皇太子，向千岁前来报喜呀。是吗？赵曙听完了真是眉飞色舞啊，打了胜仗能不高兴吗？将来见着爹也好交代呀。这杜勇又提出，奉老元帅的令箭，应请大将军王一驾赶奔贺兰关，那全给准备好了，已经安排了大将军王的行署，您好到那儿坐镇指挥。
好吧，
赵叔点头答应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挑良辰宅吉日，率领老少英雄起身赶奔贺兰关。当然了，盖家父子不能跟着了，这有点难舍难离呀。一直送出30几里，这爷俩转身才回去。徐良、白云瑞、蒋平等人就好像众星捧月一般，一直把皇太子送到贺兰。咱这么说吧，到那儿岳恒都安排好了，一切就绪，众人商议军情， 最近一个时期边境非常安定，什么事儿也没发生。赵曙到这儿就吃太平饭，哎，偏赶这一天，徐良、白云瑞接着白云剑客夏侯仁派人送来的一封信。白云瑞把信打开一看，上头说的明白，原定一年之后举行三教评理大会，现在开始了，我们所有上三门的门人弟子要赶奔三教堂，不见不散。9月初1是正日子，你们要提前赶到，千万千万。对呀，这是件大事儿，三教评理大会不能不参加。哥两个拿着这封信来见皇太子赵曙，把这事儿一说。赵曙说：“你们这是要走？”“是啊，向您来请假，我们要参加评理大会。”哎呀，徐良、云瑞啊，我跟你们真分不开了，我看我也跟着得了。哎，不，殿下您可去不得，您是大将军王啊，指挥万马千军，我们呢是办我们武林之中的事儿。参加完大会马上我们就返回来，您跟着诸多不便。赵曙点点头，好吧，那我就希望你们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我在贺兰听你们的喜信儿。借您吉言，您放心吧。赵曙安排好了，徐良、云瑞、蒋平带着三侠五义、小五义、小四杰、老少英雄，凡是上三门的门人弟子，起身离开贺兰，是赶奔三教堂。为什么上三教堂啊？三教评理会是三个圣人批准的，在三教堂召开也是三个圣人同意的，因为三教堂是武林圣地之一啊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9月初1就要开会了，现在掐手指头一算，眼看到8月15了，那么日期迫近了，事先大家得见见面，得斗斗情况。所以徐良、白云瑞一路之上不敢耽搁，长话短说，这一天就到了华山脚下的华山县。他们先进了县城的，因为今年有三教评理大会，消息早就传开了，不仅81门武宗13派的高人云聚在华山，另外做买卖的消息灵通，都想在这儿发笔大财，各省的人都想在这儿捞点油水，所以小小的华山县显得非常繁华热闹，几乎每一座店房全被人包下了，就是附近的民房也被人包下了。老少英雄催马进城，眼识下得先找落脚之地。